西也是重复出现的啊，讲到彼此相爱，然后一跳就跳到灵里面的一个问题。那所以这一章讲的彼此相爱，应该一定跟前面不一样的。有一些是前面讲的那个 高度深度没有到的，那这边到，然后他又提到灵界的一个问题。事实上他也要面对假教师的一个问题，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有假教师，他们拒绝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，因为觉得人的肉体是污秽的，圣洁的神不可能道成肉身。如果他是圣洁的，怎么可能道成肉身呢？当时有这些的教导，所以约翰他要处理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？他要处理的是从第一章他开始讲到耶稣，然后就可以摸得到的，是听得到的，可以看得见的，是道成肉身。来到这一章又继续讲耶稣，前面讲彼此相爱，来到这一章又继续讲彼此相爱。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，这一章应该是比前面的更不一样，因为他已经去到第四章了，快要结束了。整个爱的生命，整个真理的了解，应该是去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陈述描写。所以我给他今天的题目是成熟的生命。成熟的生命它必须有两个成熟，第一个是对真理的成熟，一到六节；第二个是对爱的成熟，爱心的成熟，七到二十一节。我们先讲那个真理的成熟，到底怎么样才算成熟呢？是按照我信主的年日吗？如果这样算的话，应该我应该蛮成熟的，我信了多少年了？从1975年到现在42年，应该很成熟了，偿还信了多久啊？哦，信了60年了，肃然起敬，原来你是更成熟的。是，所以成熟是不是用这种来衡量呢？我信了多久？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，我们信的越久应该是越成熟嘛。那可是呢 又不一定哦，它必须有两个指标，一个是在真理里面成熟才算成熟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一开始他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。他要面对假先知的问题。这一章讲到灵，事实上是前面3章24节已经有提到了，遵守神的命令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3章24节已经提到灵的一个好像转接点，然后4章1节就讲到假先知的问题。讲到假先知的问题，为什么要讲到灵呢？一切的灵不可都信，总要查验那个灵是出于神的不是。当我们听到一些教导，如果这些教导很有影响力，教导可能是真理哦，可能不是真理，是一些假的道理，一些假的信仰。可是如果我看见有一些假的东西，它很有影响力，那代表背后一定有灵界的力量。同样的，真理的东西为什么讲出去它带出一种生命？因为它有灵界的力量。所以有没有留意到真理跟歪理背后如果有很大的影响力，都是跟灵有关系的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否则一个东西它不会传得很远，它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。好像如果现在讲到那个同性的东西的话，同性恋的东西的话，它一定有灵界的影响力存在，才有那么大的作用。圣经就讲一切的灵不可都信，不可都信。那你说好了，那我要注意些什么？他就给我们两个指标。第一个指标，凡灵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，就是出于神，从此就可以认出神的灵来。凡灵不认耶稣，就不是出于神， 这是那敌基督节的灵，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，现在已经在世上了。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灵是否认耶稣是道成肉身，那这个到底有多重要？一方面是我们说的整个洛西底主义当时是对肉体的看法是败坏的，是不洁的，所以耶稣不可能道成肉身。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思想，对不对啊？那我们的应用是什么？我们最关键是，如果耶稣没有道成肉身，等于这条路不是耶稣替我开的，是我自己就可以走出来的啊。救恩可能是靠我自己哦，我生命要成圣也靠我自己哦，啊，那所以耶稣这条路是一个救恩之路，是一个成圣之路，耶稣也是一个怜悯之路，他怜悯我们啊，因为我们的大祭司不是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，因为他也凡事受过试探，现在我可以坦然无惧地去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，为要得怜恤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那所以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是，如果耶稣没有道成肉身，所有这些走向救恩啊、成圣啊，都只能够靠自己。整个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，人如果否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，他会走向一条路靠自己。赚钱靠谁？靠自己，对不对？要得到权力啊，好像一个名利，靠自己，靠谁呢？靠自己。我们一切都会靠自己，事实上我们都做不了什么。这里讲出一个蛮重要的，如果真理是成熟的话，他必须是了解耶稣是道成肉身的，等于是我对于自己的了解，我没办法靠自己，我是很软弱的一个人，我生命里面太多问题了，如果没有问题只是没有机会犯错而已，机会来了我犯错一定很多，挫败来了我犯错一定很多，危机来了里面会产生什么思想？通常都是负面思想，通常都是比较 逃避的思想。那所以第一大段他讲到真理的成熟，其中一个一到细节里面很强调的是一定要认耶稣是道成肉身，一定要知道整个救恩是不，我不可能靠自己，成圣生命成为圣洁也不是靠自己，都是靠神的怜恤，靠神的怜悯。最后第四节，第一大段第一小点的第四节很重要，小子们啊，你们是属神的，并且胜了他们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这句太重要了，因为面对不同的灵，有时候会进到一些征战里面，面对不同的灵，有时候我们会很恐惧啊，不知道还好啊，因为无知嘛，无知就不懂得怕。那有时候知道之后呢，灵里面它会产生一种仇敌，会用恐惧来欺压我们。这一节的经文就很清楚，那在我里面的比什么更大？对，比世界更大，事实上是比掌管这个世界的灵更大啊，给魔鬼更大。那所以灵界里面讲什么呢？灵界里面讲权柄的，灵界里面讲的是一个位分，一个位分。那耶稣就是最高的权柄，耶稣是最高的位分啊，所有的灵界没有一个灵比耶稣高啊，耶稣是神的儿子。那所以当我们记得这个东西的时候，里面会不会很有信心？刚才有姐妹分享到啊，自己的软弱啊，自己的问题啊，不要怕，因为神在我里面，神也在你里面，所以当神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根本不用怕，因为他会帮助我们，他会帮我胜过我的软弱啊，我软弱的时候可能回到一些不好的习惯，没问题，因为神会帮助我，他体恤我的软弱，他知道我的需要。这是第一小点，真理的成熟必须凡事知道自己的软弱，凡事承认唯独耶稣的道成肉身成为我的拯救，成为我的帮助。 如果他道成肉身，我的需要他知不知道？我需要吃，我需要穿，我需要爱，对不对？我需要很多的东西，他都知道，他都知道，他一定可以帮助我们。第二小点呢，是第五、第六节，真理的成熟，他去到第五、第六节说什么呢？他们是属世界的，所以论世界的事情，世人也听从他们。他们，我们是属神的，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。他们跟我们分别在哪里？分别是整个看东西的观点，听谁的？他们听东西的观点是听世界的，是听世界的，是从世界的眼光、世界的价值观来判断一件事情。那我们看东西的标准是听谁呢？约翰说，我们是属神的，认识神的人就听从我们。这个我们是指教会，是教会教导真理。所以两个东西很重要的分别，生命成不成熟是看我听谁的，听谁的。你说我们都已经信耶稣了，所以我会听谁的？对，我会听神的话语，听教会的教导，对不对？那可是真的吗？不一定哦，不一定哦。一个礼拜里面有七天，七天里面有一天，一天里面有两个小时，你回来是听教会的，听神的道的，对。所以原来你168个小时里面有两个小时是听神的，那其他的166个小时听谁的？对，听自己的。那你这个自己从小是什么教导你？世界，是不是？世界，原来有，从小我就活在世界里面，活在世界里面一个礼拜168个小时，我都是听世界的，直到我信了耶稣。信了耶稣就很乖的，我168个小时里面有两个小时是听神的，那我还有166个小时听自己的，事实上是听世界的。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里面整个价值观，如果有人得罪你，你要不要报仇？要，君子报仇多久？你们比较没有耐性，广东话是10年，10年不晚，我们会等10年，等着机会来。这是谁的观念？世界的，对，世界的观念，对不对？你敬我一起，我敬你，一丈，对不对？那你对我不好，我也加倍还给你，这是什么？世界的，对，世界的。所以原来不简单啊，原来在我们里面很多时候都是听世界的。现在蛮多人做的价值观、价值判断，是不是听世界的？世界讲人权，那所有东西都从人权角度去想，它会产生无限放大。我们讲的是什么？神权，对不对？神权，当然神权必须有下面这个部分，神就是爱，否则这个就是暴君，就是专制，就是恐怖。对，那先不管那一个，那所以一个是神的价值观，一个是人的属世的价值观，两个东西听什么很重要，听什么很重要。所以为什么常常要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，常常在教会里面要聚会，不可停止聚会，因为光是来聚会都只是168/2而已，对不对？如果都停止了，我连那两个小时都没有。大家就很棒了，从两个小时就扩张到，如果你四天都来晨祷的话，10个小时了，168变成158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又来小组呢，又多两个小时了，对不对？回家还读经呢，又增加了，又增加了。所以原来很需要这些真理进到我们的里面，那真理总需要有一个地方去教导啊。没有一个教导真理的地方，我们的生命有时候很容易枯干，很容易读也读不懂，读不清楚。所以透过教会，透过晨祷，透过小组，不断去活出真理，不断把神的道显明出来，不断帮助我们整个思想回转，回转。所以当我们讲到旧约的时候，我们讲到整个会幕是 整个以色列民他们安营的时候是向着什么地方安营呢？安，对，对着会幕安营。从这个我们就去思想，原来神给我们整个生命的方向是先神后人在大地，对啊，那这个很清楚的，听神的。那神在哪里呢？教会就是代表神话语的一个出口，在这个地方去分享，去教导真理。那这是第一大段。所以真理成不成熟，一个人生命成不成熟很重要哦。第一个是他对自己软弱的了解，对耶稣救恩的认知程度有多少。我越认知到救恩，就越明白自己的软弱，越明白自己的软弱，我就越成熟了。越不了解自己的软弱，我就越不成熟了。越以为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，就越不成熟了。我知道离了耶稣，我什么都不能做，哎，那就成熟了。好，那好了，我什么都不做吗？不是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什么都能做。嘿嘿，那到底是哪一个？真理的成熟，我要两边都要抓到一个点。我离了耶稣，什么都不能做。好，你说对啊，我本来就知道自己什么都不做啊，好，什么都不能做，不对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所以真理的成熟是，我什么都可以做，可是我什么都不能。一切都是神给我的，这就是真理里面的一个成熟。没有道成肉身，我什么都不能做。有道成肉身，我是自己连于葡萄树，我就可以结果子了，我就可以做。这是真理的成熟。那这些成熟怎么样来的？从教会的教导来的。所以教会又有一个责任哦。教会的责任就是对真理的持守。教会一定要持守整个真理，以不断强调、不断教导真理。那这个真理是活泼的，它不是律法。这个真理是有生命的，它是先恩典后真理。这是我们核心价值所讲的这一些。所以它带动的是一个很活泼的，用这把尺来量度自己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看自己成不成熟了。我的生命够不够成熟？如果我明白自己的软弱，哎，我迈向成熟，软弱当中汲取力量，我又愿意起来服侍神，哎，我就是成熟了，我就是成熟，我就是不怕。我软弱多不多？很多。问题多不多？很多。交给耶稣，交给耶稣，在他里面，他明白我，他体恤我，我可以勇敢，并且我愿意在教会的教导当中成长。成长在真理里面被建造，这是第一大段。衡量一个人成不成熟的是他的真理，他对真理的了解，成不成熟。第二个衡量我们成不成熟的，应该我回到前面那点。所以如果我们对真理成熟了，我会对灵界就辨别能力就够了。如果对真理不成熟了，我对灵界的辨别能力就会弱，我都不知道谁是真谁是假，对不对？一个真理的教导是有生命的，一个真理的教导是让人活的，不是让人死的。我的灵如果在耶稣里面是因着他爱的缘故我活过来了，我对真理我对灵界就敏锐了，对于那些假先知的教导我就很快可以分辨这个有问题，这个有问题。这是成熟才能够分辨，它不是头脑的东西的分辨。第二个分辨是爱心的成熟。7-21节，爱心的成熟是说什么呢？它有三小段，7-10节是第一小段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。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凡并且认识神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。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。第10节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原来在爱里面它产生一个东西，原来爱里面让我们更认识神，更认识神。因为爱是从哪里来呢？从神而生的。那我们呢？ 我们是因着神的爱而得生的，得着生命的。对，因为神差他，差他的爱子来显明他的爱。那这个为什么说他帮助我们更认识神？他帮助我们更认识神，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，那代表我里面有没有爱？我里面本来没有爱，我里面有的就算有一点都是很有限的爱，我里面就算有一点它是有条件的爱，我里面就算有一点它里面的是斤斤计较的爱，是不是？我里面就算有它是一个比较的爱，很多的东西原来都是很有限的。唯有爱是从神而来，他在讲的是什么爱？对，无条件的爱，对不对？爱加倍，阿加佩的爱，无条件的牺牲的舍己的爱。所以这个我们的爱跟耶稣的爱一比起来，我就立刻发现其实我那个算不得爱。我们可能只是一种期待而已。我们的付出事实上很想换来人家的回报。你看我多爱你，我多关心你，我希望你爱我。对，我们很多条件，很多期待在背后。那神的是一个无条件的爱。爱心如果要成熟，我就知道这一种对爱的了解帮助我更认识神。因为他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，并且认识神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我去爱的时候，为什么我去爱让我更认识神？因为当我爱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没有，我没有的时候我要做什么？我又要去爱，我越爱就发现越没有，那就只能够祷告。牧养小组就是这样，你牧养组员，你付出一些，你发现你付出爱了，组员有没有回应？没有。那你能否爱下去？对，爱不下去，可是他又出现在你面前。对，你不想见他的时候他出现了，你想见他的时候他逃跑了，那怎么办？耶稣救我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呼求耶稣，呼求的时候神就把那个爱给我们，我们就认识他更深。原来就是这个过程，没有学习付出爱，我们不会去向神求，没有向神求，我也不知道真正的爱。起初是因为神的爱我才有感动去牧养，可是牧养就发现爱心不够，应该是说爱，我们里面的爱本来就有限，两个人相处，夫妻相处，爱够不够？也不够。对，不够的时候怎么办？离开吗？离开永远都不够啊！呼求神，向神祷告，汲取爱，对不对？那爱又更多了。所以第一点蛮有趣的，爱心的成熟原来是透过去学习爱，更深去认识神，透过我们的不能去汲取神的大能，我就更深认识什么叫爱。第二个，11到16节，这段也是很精彩的，有时候读完会跟没有读差不多的。因为他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要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了。神将他的灵气给我们，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然后第15节，凡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，神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他里面。第16节，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有没有很多住来住去，到底谁在谁里面，对不对？谁在谁里面，这个 很高深，很高深，有一个水瓶丢在大海里面，到底水在瓶在水里面还是水在瓶里面？瓶子丢到大海里面，大海，瓶子里面有没有水？瓶子外面有没有水？ 有，所以水在瓶里面，瓶在水里面，哈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住在爱里面，爱也我们住在主里面，主也住在我里面，哈。所以总之就是那个瓶子是被什么包围？如果瓶子在水里面的话，它完全被水所包围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，主也住在我里面，我就完全被他的真理所包围。一个人如果真正要爱的话，除非他完全被真理包围。如果没有被真理包围，我们爱到差不多没有力了，我就放弃了。爱到差不多我没有得到该有的回报，我会埋怨了。爱到差不多我没有得着我期待的，我就会觉得生气了，愤怒了。那原来我必须藏在那个真理里面，让真理不断提醒我，不断医治我，不断鼓励我，我才能够继续在爱里面前进。对，这就是爱的成熟。如果爱的成熟没有真理，不可能成熟。爱如果没有真理会放弃，要不然爱没有真理可能会过度，会溺爱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一定在真理的包围里面，要常住在主里面，哈。那向主汲取力量，主也住在我里面，一方面给我力量，第二方面给我提醒，啊，那所以这是蛮特别的。爱要成熟，啊，他要知道我不能，我要更深认识神。爱要成熟，他必须常常被真理的提醒，真理的包围，真理里面帮我们调整，调整有时候我们关心人的，做事情的一些方法，到底是不是成熟。所以爱要成熟，爱要成熟的第三个，啊，对我们很重要。第十七到二十一节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这世上 也如何。十八节我们是很喜欢的经文，爱里面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恐惧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。刑罚这个字有另外一种意思，折磨。折磨，一个人恐惧会不会常常在折磨里面？哎，我不断怕这个，怕这个，他就在折磨里面，不断被折磨。惧怕的人在爱里面未得完全。神要我们不断迈向完全，像天父完全一样。这个字原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，是成全圣徒，以及我们长大成熟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长大成人。这个字完全，神要我们不断成熟，成熟，成熟，成熟到一个地步呢，有一个指标，就是恐不恐惧。还有恐惧，证明还不够成熟。那问题来了，我们恐不恐惧呢？我们都很恐惧。什么事情你会恐惧呢？基本上什么事情都会恐惧，对不对？那人际关系里面有没有恐惧？有。对生活里面有没有恐惧？对经济有没有恐惧？有啊。对生病有没有恐惧？有啊。对空气有没有恐惧？有一些人特别敏感的，对不对？今天污染指数多少？特别敏感的。那原来每一个东西我们都在恐惧里面。我要知道一件事情，我如何去胜过恐惧呢？爱既完全。那是我的爱完全吗？不是，是耶稣的爱完全。问题就在我有没有接受这个完全的爱包围。我让完全的爱包围我，里面就不恐惧了。我没有让完全的爱包围我，就会被别的东西包围，恐惧就来了，担心就来了。对，那所以经文里面很特别哦，经文它讲到我们要迈向一个成熟的生命，那爱就是那个学习。前面这一后面这一段对前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充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如果我只说我要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，然后呢，我也要凡事查验那个灵，并且我要听教会的教导，如果只停留在这里呢，很多异端可能都会做到这个，他很危险。他说你要听我的，你要听我的，你要听我的，那危不危险？ 很危险。所以整个群体它到底散发出什么味道，它是这个就是让我们去辨别它是否异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如果整个群体充满恐惧，整个群体没有爱，整个群体里面那个爱是有很有限度的，我们不能够说它是一个很真的信仰，我们也不能够说你凡事都要听教会的，因为它会产生一种操控。如果整个教会的这个群体它本身就是散发出真理，并且真理里面带来一些爱里面很成熟的，那我当然听起来就很安全了，对不对？我不会被操控。所以第二部分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特质，他去检验一个教会是否值得人家完全听他的话，对吧？如果有爱，爱成为这个群体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标记的话，那这个群体值得听，值得听，因为他是在真理里面很有生命，他在真理里面很平衡，他在真理里面他对真理的解读是很成熟的，他不会只说我们为了真理可以牺牲一切，我们要 先神后人在大地，可是呢我们绝对不会说你要 先教会后家庭，神一定会成全家庭的，神不会牺牲一个家庭的。所以整个观念的平衡是如何，我对神的信任不会去到最后牺牲家庭，如果对神的信任最后牺牲家庭的话，那是有问题的，那是有问题。我对神的信任，我先把神放在优先，最后我要看我的家庭有没有被成全呢？一定有的，我的家一定被成全，我的家里面那个爱一定增加，对不对？好像一家人来到这里，我们会讲什么？彼此相爱，对不对？去到夫妻营，那个爱的层次更高了。我们昨天开会就在那个行事历上面就列出，哎，有一个项目叫那个三友会的聚会。有人就不太了解这什么叫三友会，因为我们在夫妻营里面讲到弟兄事实上要学习登山。有一些真理好像比较高，我们弟兄做不到，我们好像就要登山。现在夫妻营起初是讲到有两座山是要登的。比方说太太永远没有错，这是第一座山，对不对？这座山高不高？蛮高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登山。还有第二座，那最近夫妻营又讲到第三座、第四座山哦，有四座山要登的。所以那登山的人蛮孤单的嘛，所以需要同伴呢。于是我们就开始有山友会，就是夫妻营的重聚，希望这些爬山爬到累的回来一起打打气啊，加加油啊，爬到想有点放弃的，哎，这个真理算了，我还是低一点好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不行啊，真理可以降低吗？真理不能降低。真理不能降低，那可是耶稣做什么？真理不能降低，可是我可以道成肉身啊！我跟你一起生活，我让你知道真理可行的。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整个真理的成熟。真理的成熟是它标准不会降低，可是它可以陪伴我们。对，从低一点开始爬，可以从低一点开始登山。登上真理的山，一直登到西乃山，对不对？一直登到那个锡安山，一直登山去朝圣。原来真理就是这样，它不能打折扣，可是它道成肉身陪伴我们，这就是爱的很具体表达在我们的当中。所以我觉得约翰这个如果当时已经九十几岁的老人家，他跟我们讲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哦，我们要成熟。这里讲的彼此相爱有没有跟前面不一样呢？他又更成熟，成熟到我不能，所以我更认识神，向他汲取，成熟到我不能，所以我必须不断被真理包围，让我的爱是在真理的根基上。我不能，可是我必须努力胜过恐惧。恐惧的范围太多了，可是总之一件事情，爱你没有惧怕， 爱你，没有惧怕。我如果我想学完全交托给神，我就要走一条突破恐惧的路。恐惧，经济的恐惧吗？不怕，交给耶稣。生命软弱的恐惧吗？不怕，交给耶稣。我去找跟人互动的恐惧吗？不怕，勇敢，勇敢。事实上我发现我们同工最近是越来越勇敢，越来越多突破，越来越多成长。那就是这一关胜过恐惧。阿们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
好，弟兄姐妹早安。我们先放下手上的